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新型导弹将会对美国驱逐舰产生威胁。报道说，中国将会提案禁止域外国家在南中国海采油。而俄罗斯在中非等国家拓展影响力。此外，香港民主派会议接召集人毛万静表示，香港政府甚至将马海事件成为恐吓国际社会的先例，只会进一步更加打击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他解释说，
香港政府今次的举措呢，就摆明是进一步钳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将马海事件呢变为恐吓国际社会。这个讯息呢，你只会是进一步更加打击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你随时呢是吓窒外国投资者的。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近日首次亮相一款新型短距离高超音速导弹 CM401。该短程导弹可以锁定180英里以及以内的目标，攻击距离不似得其他的导弹，破坏力亦相对较小。但它的优点在于可以由基于船舰上的发射筒进行发射。网络媒体 NewsWrap 报道，CM401 被认为是用来针对美国的驱逐舰和其他类似体积的船舰。该导弹带来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它的速度，其最大速度可以达到马克4至马克6之间，那就意味着它将几乎不可能被拦截。尽管一枚 CM401 没有办法击沉一艘福特号或者尼米兹号级别的航空母舰，但它的威力足够用来击沉一艘驱逐舰。此外，根据中国传媒的报道，该导弹被设计用来以群组为单位发射，那就将为航空母舰等大型船舰带来威胁。日本经济新闻星期六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希望禁止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以外的国家在该海域进行石油开发，以此限制美国在该海域的影响力。中国早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在一份与东南亚国家的协商行为准则中加入了这份提案。多个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都表示了反对，认为这样违反了国家海洋法。不过亦有一些包括柬埔寨和老挝在内的国家倾向站在中国的这一边。这份行为准则将会在这个月于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上被提出并加以讨论。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在内的国家都同意开发南中国海蕴藏的资源。不过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都不自身具备必要的开发技术。中非共和国看上去可能不似俄罗斯非洲战略中的要地，既没有埃塞俄比亚的繁荣经济，亦都没有安哥拉的丰富石油蕴藏，既没有发达的采矿业，亦都没有吉布提的战略地位。不过在这个人口不足500万、大部分人从事自给农业的内陆国家，却有莫斯科感到兴趣的地方，就是冲突。自从2013年以来，中非共和国长期陷于内战，大批人口流离失所，政治不稳定，以及互相冲突的武装集团和组织都削弱了政府，并损坏了公众对社会机制的信心。但是这一片动荡之中，俄罗斯找到了扩展影响力的机会，重启在非洲的战略伙伴机会。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在非洲几乎并没有任何作为。俄罗斯最近几年以来在中非共和国扩大影响力，它的战略依赖私人合同商和雇佣兵团体。这种战略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以及后来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都使用过。 美国加州当局话，星期六在遭受山火游轮的北加州地区，又发现了14具遇难者的尸体。巴特县的治安官员星期六话，在烧毁了的天堂镇的山火中，总共有23个人丧生。较早时候，大众在南加州一处遭受大火的地方发现了两名遇难者的尸体。加州大火造成的丧生人数已经达到25个人。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席位的民主党籍候选人吉纳姆撤销了他星期二晚间所做出的败选声明。在此之前，佛罗里达州务卿宣布州长和联邦参议员的选举要重新去点票。吉纳姆在州务卿宣布之后，很快就对传媒表示了态度。他说他发出不妥协而且毫无歉意的呼唤，要求清点每一张选票，并用此代替他讲出的承认败选的话。吉纳姆说，每一位参加投票的佛罗里达州选民都有权信任每一张选票都会得到清点。吉纳姆星期二承认败选之后，德桑提斯认为自己已经胜选，随后成立了过渡小组，准备明年一月份就职。但星期六较早时候，非正式的点票统计已经向州政府提交。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中有200多人死亡。当局说，自从今年8月疫情爆发以来，有将近300个伊波拉病例被确认。刚果卫生部说，一半的病例发生在北基五省有80万人口的城市贝尼。伊波拉疫区位于一个冲突地区，那里有十几个武装组织活动。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救援机构被迫停止或者减少救援工作。伊波拉病毒1976年第一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谴责香港政府拒绝马海入境，指影响国际投资。较早前被香港政府拒绝工作签证续期的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编辑马海，在上个礼拜四11月8号以游客的身份入境香港，被入境处拒绝，事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外国记者会星期五发出声明，对事件感到震惊及困惑，令香港记者的工作环境变得不明朗，促请当局立刻交代。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向港府予以最强烈抗议和谴责。有议员表示，事件令到商界担心香港处处红线，影响大型国际企业对香港的投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报亚洲版编辑马海星期四，即是11月8号以游客身份抵达香港，入境处职员向他查问几个钟头之后拒绝他入境。马海透过短信回复证实有关报道，但是不愿意再作评论。香港保安局今年7月中突然宣布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考虑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继续运作。其后身兼外国记者会副主席的马海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8月中到外国记者会举行午餐演讲。在演讲进行之前，北京、港府、建制派、亲中团体和传媒大肆批评外国记者会提供平台宣扬港独，认为是踩红线，不可以接受。其后马海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续期的时候被港府拒绝。金融时报表示，在香港首次遇到这种情况，港府没有给予解释，已经就事件提出上诉。外国记者会星期五，即是11月9号发声明，对马海事件感到震惊和困惑，批评港府的做法完全没有根据。声明表示，马海10月被港府拒绝续发工作签证之后，外国记者会一直要求港府解释拒签的理据，但是至今未有回复。 今次马海以旅客身份入境都被拒绝，外国记者会认为港府必须就今次睇嚟完全唔合理、严重而不相称嘅制裁尽快作出解释。外国记者会表示，今次事件令香港记者的工作环境变得不明朗，自由社会最重要的自由和信心很可能会被恐惧和自我审查所取代，有违基本法的保障。17名前外国记者会主席亦都联署去信特首林郑月娥，要求港府公开解释点解拒续马海工作签证和以旅客身份入境，并且质询港府是不是仍然尊重言论自由。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对马海被拒绝入境事件感到极度震惊和愤怒，他们召开记者会高呼中英文的口号，支持新闻和言论自由，要求特首林郑月娥重速道歉和解释。
林郑重速道歉，
林郑重速解释，
林郑重速解释。 Support free press，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在记者会上宣读声明，表示马海事件的发展令到他甚至未能以游客的身份入境香港，反映特首林郑月娥不惜一切代价将事件升温。民主派议员向港府予以最强烈抗议和谴责，
向國際社會就講到明啦，幾乎嚇香港政府咧係不折不扣嘅北京傀儡政府。咁我哋對呢件事咧就係予以最強烈嘅抗議同埋譴責嘅。
毛孟靜又表示，港府甚至將馬海事件成為恐嚇國際社會嘅先例，只會進一步更加打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嘅地位。
香港政府今次的舉措呢，就擺明是進一步鉛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馬海事件呢變為恐嚇國際社會，你看著引以為戒的一個先例，就是要告訴國際社會和香港社會都聽到看到，不單止是將香港本土的意見聲音是禁聲，亦都是向全世界表示，如果你作為外人，你的言論或者行為是被我們香港政府啊、啲權力機關等等認為是政治不正確的，你將會遭受禁足，你是不可能進入香港的。這個訊息呢，你只會是進一步更加打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你隨時是嚇窒外國投資者的。
曾經是新聞工作者的毛孟靜表示，事件是不折不扣的無賴行為，亦都顯示香港更加接近終結。他又表示，在香港工作多年的馬海有家庭、居所、工作，很多事情需要交接。他认为有建制派议员猜测马海这次以游客身份入境是测试香港政府的底线，以及有机会危害一国两制的说法是可笑。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马海事件再次升级，港府由拒绝他的工作签证续期到现在连入境都拒绝，他质疑香港还是不是一个国际城市，
可耻和是极度遗憾的一个决定。很明显他是要来去惩罚马海Victor Marlon， 他在这个外国记者会去主持，他不是支持陈浩天的政治论述，他只是主持一个记者会的一个午餐的聚会，那就要遭受到这样的对待。我们公民党是表示是极度遗憾。
专业议政的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表示，今次马海连作为游客身份入境都被拒绝，而且被入境处扣留几个钟头去审问，事件不单止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再一次造成冲击，同时令到商界担心香港处处红线，营商环境亦都受影响。
特别是在商界的朋友，他们很多都要接触和 甚至乎本身自己就是一些来自国际不同的城市、不同国家的人士，他们都会看到法治不是只是投资推广处去哄人来香港那时候讲下的东西，这个是实实在在，人家有得看到你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自由，真的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令到他们可以做生意，不是搞其他的东西。
莫乃光表示，据他了解，马海工作签证不获港府续期的事件，甚至已经影响到大型国际企业对香港的投资。莫乃光还说，彭博星期五已经有一篇文章提及，有一些国家已经视香港为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中国城市。
现在就是连做生意都是会受到影响。我亦都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我真真正正是知道有大型的国际公司对香港大型讲紧是数以百亿的投资，是因为之前马海的事件就是被押后，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做。这个是香港一个很实实际际的损失，不单止是对我们一国两制的损失，但是一国两制的损失当然也都会构成我们的经济损失。
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港府拒绝马海入境意味将他视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很严重的事件，不是港府单方面自圆其说，只是个别个案，无关新闻和言论自由。
当国际社会都普遍相信这个人呢是没有做过什么事，在一般的不同的国家的实施的入境管制里面所关注的，比如说包厢被盗啊、犯法啊、打黑工啊、洗黑钱啊那些事呢，而你是将他列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那呢这个就不是到单单是你自己那个地方的政府讲呢，就说张建宗司长呢就说在联合国呢就说仍然有自由，有新闻自由啊，所有嘢咧都系令人家误会啫，咁样啊，咁就唔系单系你咁讲就得噶啦。
陶谨申又表示，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嘅中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好多以前好少发言嘅国家，例如荷兰同埋瑞士等等，今次都认为香港嘅人权同埋自由倒退，佢认为有广泛嘅危险性。马海被拒绝入境香港引起国际关注，英国外交部亚太事务国务大臣田铭琪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认为是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英国驻港领事馆表示，港府至今仍然未向马海解释被拒入境的原因。田铭琪星期五朝头早按原定行程来香港，已经同《金融时报》人员会面，强调会向港府紧急跟进事件。美国驻港领事馆亦都有回应事件，认为严重令人不安，批评港府这次的决定令人感到忧虑。这个情况亦都令人联想到国际新闻从业员在中国大陆面对的问题，有关的做法亦都不符基本法当中相关的原则。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五回应马海被拒入境事件表示，港府已经多次解释不会公开评论个别个案的实际情况和细节，但是他回答英文问题的时候又强调个案无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李家超重申会考虑每个个案的情况，根据入境条例处理，早前已经解释过相关政策。他又表示，香港每年有接近6000万旅客人次出入境，一直以来有批准入境的个案，亦都有不批准的个案。他认为做入境管制是很正常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外交安全对话前，中国资深外交官星期三再度就台湾议题的敏感性向美国提出警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白宫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会面中， 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说，希望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妥善处理台湾议题，强调台湾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中两国正为彼此贸易摩擦而关系紧张，即使这个原先被推迟的外交安全对话不至于直接涉及贸易问题的讨论，不过预料近来两国军舰在南中国海的遭遇，以及华盛顿一连串强化与台湾安全关系的作为，都是双方将触及的议题。特朗普政府一段时间以来采取一些支持台湾的措施，包括批准允许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以及两度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等，都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多次重新反对美台各种形式的往来，并要求华盛顿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即使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宣布对伊朗石油重新实施制裁时，将台湾列在可以享受短期豁免的八个国家里面。美国国务院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星期三在国务院例行简报中被问到，蓬佩奥将台湾称为国家是因为蓬佩奥与胡克两个人都是台湾唯一个国家，或者仅仅是个口误。胡克答复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遵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基于台湾关系法的责任。在星期一关于伊朗的制裁宣布中，蓬佩奥说，美国将给予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日本、南韩、台湾和土耳其制裁的豁免权。这些国家过去六个月中都已经极大减少了购买伊朗原油，这八个国家有两个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并在制裁期间不会再次进口，他们继续进行谈判，使所有国家的进口降到零。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杨洁篪在与博尔顿的会面中提到，战略互信是事关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方致力于同美方一起努力实现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以及合作共赢。外交部官网话，博尔顿表示，特朗普期待与习近平在阿根廷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有利于增进彼此战略互信，亦有利于为两国元首会面进行准备。美国愿意与中方就双边关系与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网络上有关选举的不实言论和假新闻继续增加，台湾警政署专门成立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触犯法例的案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警政署今年10月指示刑事局侦查第九大队语科的研发科以及侦查科成立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案件。警政署刑事局表示，选举期间网络讨论发文数量本来就多，针对选举的假消息亦都有增加的情形。
2016年的大选也有方式是有一些的变化。对，那今年度就是第二次的这个9-1的选举。
刑事局侦查科第四股股长陈雷依表示，因为他们选举的方式有一些变化，今年是第二次九合一的选举，选举的层次会比较多，候选人和登记参选人比较多，这样的选举方式会越来越白热化。社交媒体面书上一个名为李荣贵的账号发布不实图文，指称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的亲信承揽高雄市政府工程，该账号 IP 地址经查位于新加坡。陈菊、陈其迈均已经提告该账号所有人涉嫌诽谤和违反选罢法。无独有偶，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面一个名为江湖白晓生的账号成立不到一年，上传视频900多部，传播民族主义言论，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总浏览量超过1800万。台湾警政署刑事局的领导和专家表示，不实言论和假新闻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 而由于面书和 YouTube 这样的网站隶属外国公司，这些给了侦办假新闻的工作提高了难度。
那以目前来看，脸书上面似乎是比较多这样子类型的案件，那像脸书或者是 YouTube， 那它都是属于国外的公司。
刑事局负责科技犯罪侦查的第九大队长林建龙对美国之音说，面书上案件数量最多，面书和 YouTube 都是属于国外的公司，都符合台湾法律还有所在国的法律以及这些公司的相关规定的时候，他们依法侦办的时候可以调阅使用者的资料，但是以面书来讲，他所能够调阅的资料只是涉及八大案类，美国非常重视言论自由，妨害名誉类其实不符合调阅的条件，有关这方面的争议信息，面书是不会提供给他们资料的。台湾警方目前查出的社交媒体假消息传播者境外账号都是来自东南亚和美国，刑事局研究员林书立说，由于台湾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这些给了台湾查证跨境犯罪的工作带来挑战。林书立对美国之音说，譬如来讲，他们追查出一个 IP 是来自新加坡，这样就必须要透过司法部来到查使用 IP 的人是哪个，但是在这个方面，由于台湾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会员，亦都不是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所以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些困难。林书立又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假消息 IP 地址是来自中国，但是不能够排除一些假消息账号是来自大陆的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是不允许这个境外的这个社群软体进入的，所以脸书中国大陆的人民如果要上脸书的话，他必须要翻墙。
林书立说，因为中国大陆自己不允许境外的社群软体进入，中国大陆的人民要上面书，他又必须要翻墙，他需要所谓的跳板，跳板会显示在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如果进一步追查可能是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地方，他们只能够不排除这些信息来源在其他的地区。林书立还表示，虽然中国和台湾都是用中文，但是用词用语还有字体上面有一些差异和差别，目前虽然并没有 IP 显示是直接来自中国，但是中国的用词用语都会看到有这方面的迹象。根据介绍，台湾目前正是争取和外国科技公司在台湾的代表直接合作的方式，力图即使不能够立即查办，亦都要令到有争议的信息及时下架。林书立又说，现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自媒体所发生的问题，因为一开始就很难追踪到原始的使用者，自媒体是造成假消息问题的主要来源，还是要寻求是不是能够和美国的面书推特 Google 这些公司来到建立合作。面书和 Google 都在台湾设代表，他们是很好的合作窗口。在国际合作上面，台湾警政部门亦都会派遣国际警察联络官去到海外，和外国相关单位提出提供资讯的要求，以补充台湾在国际司法的参与度。林建龙说，台湾的驻外警察联络官、国际刑警科和国外的执法机关有联系的管道和情资的交换，请他们协助，这样这些的主导权就在国外的机关，需要符合国外相关的执法规定。林建龙还透露，台湾警察亦都会借用人肉搜索的方式，力求追查假消息传播者的真实身份。林建龙又说，在侦查上，警察还是有其他的侦查的技术，调阅申请者资料和上网者的 IP 地址，另外他们还会根据这些人在网上留下的资讯作一些查证的搜寻，亦都就是常讲的人肉搜索，他们根据这个账号相关的资料，通过整合分析破碎的资讯，可以追查到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李建龙又说，因为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警察不是在这里直接判断信息的真伪，而是在处理涉嫌犯罪的案件，就是假消息和有争议的信息，如果违反了刑法的相关规定，就涉嫌犯罪。李建龙又说，常见的犯罪有妨碍名誉，针对某个当事人，这个需要当事人提出告诉。另外，主动侦办的案件主要涉及恐吓公众安全，或者是煽动他人犯罪。例如他说要刺杀或者枪击知名人物、接吻杀人，这样的言论无论是真或是假，都会造成民众的恐慌，这类案件他们会主动去侦查。 他又说根据刑法，妨碍名誉的构成要件，譬如公然散布诋毁他人，警察根据这些要素可以初步进行侦办，最终是否有罪由地检署检察官起诉，由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斯里兰卡总统宣布解散议会，美国关注敦促尊重民主程序。李明哲妻子探监申请再被拒，身体状况引发担忧。台北市市长候选人举行电视辩论。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斯里兰卡政治危机再次升级，总统西里塞纳星期六晚间签署公布，宣布解散议会。美国国务院南亚与中亚事务局发出推文表示，美国对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解散议会的决定深表忧虑，此举将会使到斯里兰卡陷入更大的政治危机。美国认为民主政体和程序应当受到尊重，确保斯里兰卡的繁荣与稳定。在中国和印度角力的大背景之下，斯里兰卡政局最近发生剧烈动荡。总统西里塞纳10月26日解除了维克纳马辛哈的总理职务，宣布由前总统拉贾派克萨出任总理。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11月10日表示，自己两次前赴大陆探监的申请都被中国当局驳回，咁令到佢担忧李明哲嘅身体健康状况。台湾负责两岸事务嘅大陆委员会副主席邱垂正对台湾嘅中央社表示，李明哲妻子李静瑜较早前申请咗本月中旬前赴大陆探监，并得到大陆方面嘅批准。然而到咗11月9号，监狱方面以资讯系统升级探监前置作业需调整为由，驳回了探监的申请。李静瑜原定在10月22日前赴大陆探监，但他的申请被以李明哲要被从所在的赤山监狱移监至河北为由被拒。距离台湾台北市市长选举还有两个礼拜之际，五位竞选人这个星期六在台湾公共电视台举行了电视辩论。参与辩论的有现任市长柯文哲、民进党候选人姚文智、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和两位无党籍的人士。辩论中，无党籍的柯文哲表示，台湾需要无党派务实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人当选。民进党候选人姚文智指责柯文哲的无党派姿态只是回避蓝绿两派之间不断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还批评柯文哲在过去四年里面未能够为台北市带来任何的改变。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10号结束，据中国官方通报，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家企业参展，累计达成意向交易578亿多美元。为期6日的进博会是中国显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进口潜能的机会。几日以来，除了中国承诺大笔购买外国产品和服务之外，观察人士批评说中国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改革措施。据中国官方传媒称，在达成的意向交易中，智能和高端装备产品成交达164.6亿美元。法国《世界报》星期五报道，被中国政府失踪和调查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曼云伟在今年10月份向国际刑警组织递交的辞职信是列印出来的，只有两行字，并没有曼云伟的亲笔签名。报道表示，曼云伟的辞职信表示涉嫌违反法律，自愿辞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职务，但辞职信上曼云伟的名字都是列印上去的，并没有亲笔签名。 世界报表示实在无法证实这封辞职信是出自孟云伟的手，即使是亦都没办法证实孟云伟是自愿辞职。加州的圣塔安纳季候风星期六暂停，消防人员希望有机会战胜山火，后者已经夺去了9个人性命，烧毁了成千上万栋住宅，迫使250,000人撤离。发生在加州南部地区的伍尔西山火正在对洛杉矶西北文图拉县大约75,000栋住宅构成威胁。这里的千丈市刚刚发生过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12个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会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7号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是美国的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只会将该计划转入秘密，但绝对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因为这个关系到中共对权力的控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星期三在中期选举刚刚结束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他又说他曾经向中方表达了他的担心，因为这个计划令到人感到很不受尊重，这些意味着2025年中国将会在经济上接管全球，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因为这些是关系到中共对权力的掌控。美国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会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或者放弃更大范围的高科技上的野心呢？他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因为完成这样的目标对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控政治权力非常重要，对中国继续经济发展的决心来讲亦都是非常之重要。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所提出的经济计划，主要目的是令到中国在2025年的时候从制造大国晋升为制造强国，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依赖，并且引领世界高科技产业。该战略出台之后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很大的不安，被欧美视为中国野心的赤裸裸的表白。特朗普政府在宣布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时候，就公开指明被征税的很多产品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托纳尔森又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要放弃这项计划。特朗普总统可能搞错了事实，他又说，即使是中国表示要放弃这项计划，如何证明亦都是非常困难。特纳尔森又说，他还想指出一点，就是如果特朗普总统的目标是迫使或者是劝说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这些亦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即使中国表示愿意，这样的协议基本上是没办法证明。中国政府一向比较隐蔽，要求找到他们补贴的证据基本上是不可能。托纳尔森指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到目前为止都不是挺愿意公开和明确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他们说，如果美国公司不愿意站出来指控，美国政府亦都无从进行调查。不过有报道指出，中国可能为了求和美国达成贸易谈判，不惜暂缓推进中国制造2025。鉴于美国的强烈反应有迹象显示，中国近几个月以来开始刻意淡化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一个公开的数据库的搜索发现，今年1至5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它的新闻报道之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超过140多次，但是从6月5号以后一直并没有使用中国制造2025。2018年8月北京理工大学智能武器系统实验班的设立，或者是中国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例证。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说，这个智能武器系统实验班发现有27名男生和4名女生，都是在18岁或者是以下的年龄，他们直接从高中招入，从5000多名候选人当中选出。这批年轻人将会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智能武器科学家。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剑道六月份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有能力阻挡中国制造2025，但是需要采取比目前更加强大的措施。史剑道说，用目前进口的份额取代 25% 的关税，从而令到中国制造2025向美国出口并无动力，要求国会授予反补贴授权，以便美国有能力对那些进行大量补贴的国家采取迅速的经济攻势，对那些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那些使用盗窃版权或者是被迫转让的版权的企业的公司进行国际金融制裁，就好像美国曾经对中兴公司所采取的行动那样。但是纽约时报7月份的一篇文章指出，即使特朗普总统用发动贸易战来阻止，中国亦都将会成功建起一个同美国相匹敌的强大技术的产业。文章又说，中国制造2025愿景的推动者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推动这项计划的力量亦都来自基层，来自中国各地那些知道不现代化就会灭亡的企业和城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三，11月7号是俄罗斯十月革命101周年纪念日。从2017年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每年的这一日定为全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白宫星期三发表书面声明之中说，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这一日，我们铭记一亿多被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杀害和迫害的人。不过，美国一个知名非政府组织近日出台的年度报告指出，超过半数的美国年轻人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国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民调公司调查了2100名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询问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美国民众缺乏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深刻理解。千禧世代，即是25至35岁，尤其如此，美国千禧世代的人口达到7100万人，占人口比例最高。根据调查，不同世代的美国人中，大多数人仍然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千禧世代中，社会主义是第一选择。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46%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40%的人，一小部分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流亡美国的中国民间学者王康说，这个调查结果令他有点惊讶，但是细细想想亦在情理之中。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左派对于冷战后的社会并不满意，千禧世代直接受到高等院校中这些师长一辈的影响，这些年轻人没有在共产极权制度下生活过，对于红色帝国造成的灾难、恐怖和文明崩溃无法感同身受。他说，他们的头脑之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前苏联，也不是中国，而是西方的一些民主社会，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报告亦指出，半数美国人讲起社会主义就会联想到西欧和北欧的收入平等、社会福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独裁。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执行董事马里昂·史密斯说，马克思主义政府已经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和人道灾难，有些到今日仍然是持续。报告说，26%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在学校学习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将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视作中性词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世纪后半叶，美国唔系太关心其他国家发生嘅事，因为美国人都忙于处理国内嘅各种事物。嗰阵时嘅美国正在从内战中复原，忙于向西部扩张，同时全力发展工业。随住工农业产品增多，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亦越来越多，而同时美国需要新的外交政策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就向你讲述19世纪末美国的对外政策。 越来越多的议员呼吁制定新的对外政策，马萨诸塞州的亨利洛奇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各大强国都在争相控制世界上的宪法达国家地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亦决不能够离队。另一位议员说，我们的政策是命运安排好，美国应该亦必须参与世界贸易。类似这样的想法有些来自阿尔弗雷德·马汉上尉所写的书。马汉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这样写，历史上所有大国都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如果美国想成为强国，就必须亦建立自己的海上力量。马汉说，海上力量不单止指强大的海军，还指国民经济可以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能够运输商品的商船，能够为本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殖民地，还有在遥远的海外可以保护美国利益的海军基地。华盛顿邮报这样描述美国日益强大的国力，我们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认识到我们的力量。随着这种力量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感觉，就是我们要展示这种力量，我们正面对一种陌生的未来，大家已经开始尝到帝国的味道。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话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很多任美国总统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帝国的味道，但是他们无法只不面对未来，变革正在来临，而引导美国走过充满变革的时代正是这些总统的责任。正因为这样，在19世纪末，美国先后与外国签订了几份协议，例如1878年美国与萨摩亚群岛签订一个条约，同意帮助这个南太平洋岛国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纠纷。几年之后，这个条约就派用场了，一些生活在萨摩亚群岛的德国人强行将该国的领导人赶落台，然后扶植一个亲德国的领导人。一时间美德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当美国军舰到达萨摩亚群岛时遭遇到大风暴，风暴将美国和德国的军舰尽数摧毁，双方边个都没有力量开战了。1889年美国和德国与英国一致同意萨摩亚群岛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此后十年，萨摩亚群岛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没有成功。1899年德国控制了萨摩亚群岛西部各大岛，美国控制了东部几个小岛。夏威夷群岛的事态发展亦影响了美国19世纪末的对外政策。对于航行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商船来讲，夏威夷是十分重要的口岸，美国必须维持和夏威夷的良好关系，以确保那里的港口对美国船只开放。1891年利奥卡拉尼成为夏威夷的女王，她对美国不友好，于是一些美国商人和夏威夷的种植园主就谋划要将她赶落台。这些人发动起义，然后向美国寻求保护，利奥卡拉尼女王被迫投降，商人和种植园主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他们要求将夏威夷变成美国的一部分。19世纪末，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夏威夷纳入美国版图。19世纪后期，美国还主动提出在几个国际争端中充当斡船国，其中之一就是英国与委内瑞拉的争端。南美洲东北海岸英国殖民地圭亚那旁边有一块土地，英国和委内瑞拉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后来这里又发现了黄金，使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美国两次提议谈判达成协议都遭到英国拒绝，最后克里夫兰总统要求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裁定英国和委内瑞拉在这个地区的边界，但是委员会还未来得及开会，英国和委内瑞拉就同意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裁定边界。 跟住我哋继续为你介绍美国喺十九世纪末嘅外交政策。1895年，古巴反政府分子发动针对殖民政府嘅起义。他们试图靠销毁私人财产来摧毁古巴的经济。西班牙派一支庞大军队到古巴镇压起义，几千人被逮捕关押，很多人饿死病死。西班牙的暴行受到谴责。当时大众很难了解古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报纸派出记者前往古巴采访，但是记者写的很多事从未发生。记者甚至煽情和恐怖的故事最能够令到报纸畅销，所以他们编造很多关于血腥战斗和西班牙暴行的新闻，其中一件事还成为美国报纸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出版商赫斯特派画家雷明顿到古巴画当地的战斗场面。雷明顿在哈瓦那留了几个月，什么战斗场面都没有看到，于是他就给赫斯特写了一封信，他说那里很平静，不会发生战争。赫斯特回信给他这么说，你提供画作，我提供战争。这份报纸的报道使美国公众对西班牙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很快，很多美国人呼吁政府向西班牙宣战，将古巴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麦金利，他不想被美国卷入这件事，但是他还是主动提出帮西班牙找个解决办法，令到古巴恢复和平。但是西班牙拒绝了美国的提议，准备自己来改善古巴局势。西班牙将被指责太过残暴的将领从古巴召回，不再将古巴人关入犯人营，给予古巴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西班牙还许诺说将来古巴人可以自治。麦金利总统欢迎西班牙的政策声明，他觉得外界应该给西班牙自己去履行向古巴人许下的诺言。他说美国不会干涉古巴事件，但是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哈瓦那发生了暴乱。麦金利总统说他有责任保护生活在那里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他派遣缅因号军舰前往哈瓦那。在1898年头几个星期里面，麦金利总统等待西班牙履行诺言，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898年2月15日夜间，在哈瓦那港口停泊的缅因号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舰上的250多名美国海员丧生，没人知道爆炸的原因。美国说是一枚水下炸弹引起，西班牙说的是缅因号自身的问题引起。有些证据表明缅因号爆炸是由于燃料箱发生了事故，但是一些美国人还是将矛头指向西班牙，他们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并且大声疾呼，等我们铭记缅因号。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就是谈论买车的情况。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kick oneself 以及 raw deal。
诶 Michael， 你没有买 Jerry 的车？我以为好抵买，究竟是怎么
的？Please don't mention that. Jerry sold the car to someone else yesterday.I'm still kicking myself for not buying it when I had the chance.
Kick, 不是就是 K-I-C-K, 踢波的踢吗？诶，你为什么要踢自己啊？
No, no, Lihua. To kick oneself means to feel regret for missing an opportunity or making a mistake tha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哦、oh, ，to kick oneself 唔系真系踢自己，意思就系自己失去咗一个好机会而埋怨自己太过笨。咁到底件事系点噶
？Well, I told Jerry that I wanted to check out some other cars before I made a decision. Someone else bought the car before I had a chance to decide. I'm still kicking myself for waiting too long.
哦，原来你系想等睇下其他嘅车之后再做决定，结果 Jerry 就将个车卖咗俾第二个。Michael， 你唔使埋怨自己啊！无论乜嘢交易，做决定之前仔细考虑总系好噶。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When I bought the car I have now, I wasn't careful enough. Later, I found out the car was in very poor condition, and I've been kicking myself ever since.
诶，你睇我讲得冇错啦。你买而家嗰架车嘅时候唔小心，所以成日有问题。诶 ，Michael。你啊，买得唔好，怨自己，冇买到又怨自己，你攰唔攰噶
？Hey, speaking of regret, I heard that your ex-boyfriend Ding Yu is doing really well these days. I bet you're kicking yourself for dumping him, huh?
你系话我以前嘅男朋友丁宇？话俾你知啦，无论佢而家几咁有钱啊，我都唔会后悔同佢分手噶。
Ah.I know when you're some famous professor at a top U.S. university, Ding Yu will be kicking himself for not being nicer to you when you were together.
如果我喺美国做咗名教授，佢抌地都冇用啦。Michael， 你冇买 Jerry 架车，咁你系咪仲想揾架旧车啊
？Yes, I still want to replace my car.But I'm sort of afraid. The last time I bought a car, I got a really raw deal.
Huh? 你上次买车点话？乜嘢系 raw deal？ 系咩唔好咁解啊
？That's right. A raw deal. Raw, R-A-W. Deal, D-E-A-L. A raw deal means an unfair deal, or to be treated roughly and unfairly by someone.
A raw deal 就是交易被人呃，你的意思是你上次买这架车的时候，卖车那个人呃了你。
That's right. The week after I bought the car, the engine broke down, and I had to completely replace it. The guy I bought it from refused to pay for it.
哇，架车买了一个星期就有问题了，实在是太过不好彩了。这个就是所谓的 a raw deal。咁样 raw deal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买卖方面的？
No, not necessarily. For instance, my Uncle George worked at a factory for over 20 years. Unfortunately, the factory was shut down and George lost his job right before he had a chance to retire. That was a raw deal.
That's really a raw deal. 我听过好几个咁样嘅例子啦。一个人喺一间公司做咗几十年，仲未到退休，公司就关门，退休金全部冇啦。我舅父间工厂在关门之前，他做了8个月，到而家仲未攞到人工啊。
That's really a raw deal。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 ：to kick oneself 以及 raw deal。To kick oneself 就是指由于错过了机会而怨恨自己，而至于 raw deal 就是在跟其他人打交道嗰阵吃亏。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